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本周我们一起阅读路加福音11-14章的内容。在主耶稣跟门徒交代了自己和凡跟从他的人都要走十字架的苦路后，继续经过撒玛利亚和犹大、比利亚往耶路撒冷去，一边教导门徒明白体贴神的心意，一边给众人指明去天国的路。接续上周耶稣对门徒的集中训练，在这里接近尾声。众门徒见证了耶稣数次退去单独祷告，其中一位总算忍不住提出了一直以来的疑问：我们应该如何祷告？耶稣用仅仅3节的内容概括了祷告，他不在乎地点、时间、形式，而在乎敬畏神，寻求领会天父的心意，放下自己的脸皮，承认自己一无所有。之后的两段比喻，耶稣要门徒在祷告时心里确信天父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，他愿意赐给我们好东西。这段教导帮助我们思想，即使当自己的祷告未按照所求的成就时，我们是否也能够借此更贴近父神的心呢？随着主耶稣的名声大噪而来的是更多质疑声，即使亲眼见证耶稣赶鬼的神迹，文士仍然为了质疑而质疑，既否定耶稣靠天上的权能赶鬼，又向他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。耶稣面对他们自相矛盾的质疑进行反驳，为自己的权能辩护，呼吁围观群众做出谨慎的判断和选择。因为一个人不是神国的子民，就是撒旦国的子民。在这个邪恶的时代，自我感觉良好和心硬的人，眼见神迹却岿然不动。在面对比旧约先知约拿和所罗门王都大的弥赛亚时，还不及当时尼尼微城一分的悔改复兴，南方女王一毫的渴慕真道，他们到头来将成为小丑。在见证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时，要审判自己的不是。唯有里面的光被救主点亮，身上才没有黑暗的容身之所。愿我们都让罪出去，求主进来住我心，心常有空房为他，时常警醒，不让罪占据滋长在我们已经打扫干净的心。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家中，耶稣继续给他们敲响丧钟，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他们在爱神爱人上舍本逐末，在服事上自居高位，在生命的实际上行尸走肉。律法师也主动凑上来挨骂，他们的祸患在于严于律人，宽以待己。拒绝眼前的弥赛亚，等于认同他们先祖逼迫先知的罪行，尸位素餐，任人灭亡。这些任凭自己灭亡的，非但不受警戒，反而越发逼迫耶稣。当下，耶稣转回叮嘱门徒要防备假冒为善的试探，因为无论我们坐下起来，再明再暗，主都在旁边观察，鉴察人心。还未等门徒有所回应，耶稣像是知道门徒可能会担心不走寻常路的风险和将要面对的逼迫，鼓励他们当单单敬畏神，仰望神每一天新鲜的供应，而一无所惧地跟随他，承认他，宣扬他，倚靠他，因为神看他的门徒为宝贵。尽管耶稣已经从心里接纳了门徒，要使用他们，但与我们一样信心软弱的门徒仍需亲自经历主的刚强，他们的内心会为将来未知的生活忧虑和惧怕。然后他们的拉比这样对他们说：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，是值得门徒付出一切代价的，所以积累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是最好的投资。相反，凡贪恋世界一切将要过去的资产胜过灵魂归宿的，或把鸡蛋分装在几个篮子里的，必无法得安息，空手来到神的面前。做完价值观的建设，耶稣继续语重心长地预备门徒的心。 故事中忠心的仆人随时预备迎接主的再来，最后的奖赏竟然是享受主人的服侍。心直口快的彼得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他能毫不犹豫地承认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，却不确定故事中谁是主的仆人。耶稣这样反问彼得，也是这样问我们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？听神之道而遵行，并且不负所托的，就是好管家。耶稣再一次提及十字架，像是一把能让天下大乱的火种，实际是撕开世人虚假平安的面具。这火种已经借着施洗约翰和他自己呼天唤地地向众人做见证，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众人面前，点起了火苗，开始了扬静合唱的工作。然而这个邪恶的时代被油蒙了心，不愿意被这些显而易见的兆头扎心，预备即将到来的审判。无论是寿终就寝的犹太人，还是死于非命的加利利人，在神的眼中都一视同仁，若不悔改，在最后的日子都要灭亡。每个人都该及时审量什么是合理的，趁悦纳的时候求耶稣让自己与神和好，避免将来神的定罪。恰逢安息日，在耶稣的讲道现场出现了一个为神发易怒的会堂管理员，只为耶稣在安息日用双手医治了一个病了18年的女子。耶稣回应了这个挑战，点明人的律法和神的心意本末倒置，本该让人得释放的安息变成了捆绑人的教条。所以人子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而是要成全律法。众人的心为之一振，想要更明白神的心意，耶稣便向他们描述神国。开始时在人看来微不足道，却在无声无息间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力，让人无法忽视。耶稣和门徒来到比利亚，13:22-17:10都记载了耶稣在该地区的讲道。有人来问耶稣自己有没有机会进天国，他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人的努力回应让进天国的窄门成为可能。因着信心，外邦人也可以有份于天国，但自以为一的犹太人却落后了。面对敌人拦阻他去耶路撒冷，他仍然按照自己的计划和时间表行进，同时不禁为耶路撒冷哀哭，因为他们已经铁着心抵挡弥赛亚，要在耶路撒冷流他的血。又是一个安息日，无论之前有多少法利赛人抵挡耶稣，他仍然不嫌弃他们，与他们坐席。其间有一个患水骨的人，耶稣主动发问，戳穿他们想要拿把柄的小心思。与上一个安息日类似，耶稣用另一个反问点出假冒为善，就是在安息日捆绑人不得安息，把利益放在弟兄之上。借着这个晚宴，耶稣教导人要自卑，如此必升高。那这和中华传统礼仪的自谦有何区别呢？只有一个认识自己不配，活在基督里的人才能有真正的自卑。宴请宾客的主人若只顾礼尚往来，让彼此受尊荣，并没有属灵的福气。唯有去爱那不可爱无力偿还的，才是真的有福，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席间一人似乎很有感触，感叹神国的宴席好得无比。耶稣用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比喻回应他，暗示任何向往神国的人并不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偿所愿，唯有在受到邀请后被神的恩典勉强答应赴宴的人，才能尝神的宴席。这段比喻让很多人都跟从了耶稣，期盼神国的降临。耶稣对跟随他的人发出挑战，他要求他们爱神大过一切属地的感情。这如何能做到呢？只有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，情感才能得洁净。那么又如何能背十字架呢？凡决定跟从他的，需要自己计算代价。无论是比喻中的建筑设计师，还是领兵打仗的王，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， 怎么算都会发现世间的任何一种贷款都无法让我们的支付能力够格，或者有零风险的把握。这一大段的条件让众多跟着耶稣的人望而生畏。这十字架的智慧在决心跟随主的人里面如同盐的味道，并能够遵行神的道。这道理若被人看为愚拙，便不配做耶稣的门徒，盐也就失了味。下周我们将继续读到耶稣和门徒在比利亚的传道之行，以及他们进入耶路撒冷前的最后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。愿神祝福大家。